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呢，各种各样的新闻哈，眼花缭乱，大家看的是目不暇接。那么在前段时间，在五月份到六月份这段期间呢，其实在美国国内啊，也有一些相当重要的文化或者是艺术方面的一些独立机构的负责人呢，也被川普总统解雇了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这么几个系统里边的人哈。这些人呢，大部分都是叫做文化系统的啊。一个是国会图书馆的馆长被解职了，一个是国家肖像馆的馆长，在前段时间呢也被开除了啊，或者是叫撤职了。另外一个呢，是在国会图书馆下面有一个这个处叫做版权处啊，这个处的处长也等于是被开除掉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实际上川普还重新这个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就是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的董事会也重新做了这个调整和大幅的修改。以前的人呢，等于是基本上都离职了，董事会的人。那么现在的董事长呢，是川普总统本人啊，然后他任命了一些自己信得过的人吧，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图书馆系统和这个叫做肖像馆，这肖像馆呢又属于美国的另外一个非盈利组织，同时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也算是一个接受联邦政府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学术组织啊，叫做 Smithsonian 这个协会。那么这些迹象呢就表明说，实际上川普总统大概也是想在艺术领域和文化领域呢要增加自己的影响力。
这个事儿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其实整体的共和党的理念呢有一点是相当一致的，就是要大幅度的减少政府干预，不管是企业还是民间的一些文化事业等等，政府不要干预，让他们自己按照自己的方向发展。但是现在呢，政府不单是干预了，而且是大面积的干预。刚才讲到的是文化领域，你听听，表演的、博物馆、图书馆，这不都是文化吗？所以不夸张的说，川普总统的第二任期，一个文化大革命发生了，真的发生了。当然，文化大革命这几个字跟中国大陆有密切的关系，一说肯定会想到中国大陆，但是在这儿简单的告诉大家啊，文化大革命这几个字并不是中国大陆发明的，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前，在欧洲的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这种文化革命，当然那个时候的文化革命也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一点关系。所以呢，咱们今天就聊聊在美国发生的这个文化大革命，因为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呢，它的背景相当的复杂，它里面还牵涉了很多政治的原因，但是在当时至少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当中，有一个信息是非常清楚的，叫做破四旧，什么帝王将相，
对
啊，牛鬼蛇神，
才子佳人，这些都不，
这些不能再看了，电影、电视、京剧、美术，你随便想了啊，音乐等等，大面积的封杀，然后叫做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所以你的作品必须得有农民，得有工人，得有士兵。大概啊，这是用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概括说当时发生的情况，也就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政府他决定你接触什么样的文化产品，不接触什么样的文化产品。现在的川普政府在这个意义上说有点像，他正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开除这些馆长也好，这些经理也好，说这些负责人也好，他开除的最终的一个理由是什么？第一，他认为有所谓的DEI 的倾向，这一点我不喜欢。那么他就意味着，既然你有这个倾向的话，你在你的国家肖像馆里面放置这些人的作品，你在你的图书馆里放置这样的书籍或者举办这样的活动，以后就不可以了。注意，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现在政府要干预说你不可以做什么。接下来就是对于美国历史的重新认识。在美国历史上有辉煌的时刻，有它独立的时候，有它立宪的时候，有它在几次战争中，一战二战等等啊，获得胜利等等，有这些辉煌的时候，有科技的伟大等等，我们要表现这些。啊，至于说什么奴隶制了，对不对？一些历史的人物有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啊，咱就别说了。这个一会儿我告诉大家几个具体的例子，都涉及到刚才说被开除的这些人。所以这个就是说，我要让你宣传什么，我要让你不宣传什么，这个是这一系列的开除的决定背后的一个核心的理念。所以我们把这几个被开除的人物啊，简单的介绍一下，而且很好玩，就是这个 Smithsonian 史密森学会呢，和美国的国会图书馆都不是总统应该管的，但是他现在都管了。
对，所以这个才是目前就是引起法律争议的，现在都有法律诉讼了啊。这个他们的理由不是说你为什么开除我，而是你有没有权利开除我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刚才说的这个文化战呢，其实在美国的各个方方面面都已经展开了。你不要小看这个 Smithsonian， 它这个叫做这样一个协会啊，它下面有国家档案馆，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博物馆，
21个博物馆
，什么航天博物馆好像也是属于它的，
是，都是
在华盛顿
我都去过。
哎，对，那个好多啊，什么历史博物馆之类的。然后还有华盛顿的那个动物园也是他的，
对，
所以呢，他是很多机构在他的名下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机构，在从这一点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美国这个国家早年的时候就特别重视像这种文化呀、艺术啊这方面的这个影响力啊，你看。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是国会成立的、批准的。但是呢，它是由17个这个董事会的成员来管理的。他们选一个秘书出来，或者一个人出来呢，作为 CEO 啊，作为总体负责日常事务的东西。但是，把关的啊，政策性的东西呢，是这17个董事组成的董事会来决定的。在董事里边，你看哈，它有特别严格的规定。首先，3名董事要众议院推荐批准，
嗯，
3名董事是参议院推荐这个批准，这不是就6个人了？还有9个人呢？9个董事呢是由董事会推荐，然后过了审批之后呢，是由总统和董事会共同签名来任命啊，这个任期一下就是6年，这就15个人了。刚才说的17个人，还有2人，一个是副总统，现任的副总统，理所当然的，你当副总统那天就是 Smithsonian 协会的这个董事会成员了。还有一个就是首席大法官，
嗯，
所以呢，他从行政部门、从立法部门、从这个法律部门都有代表在这里头，所以他是一个独立的结构。于是现在产生的疑问就是，您把这个独立结构下面的 Smithsonian 学会下面的那个美国肖像馆的馆长给撤职了，您到底是不是有这个权利？这个权利是不是应该属于国会的？所以现在争的是这个问题。
对，我不知道多少人对于史密森学会有所了解，但是我们去首都华盛顿的时候，看到那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呢，啊，和他各种各样的这种文化机构呢，你就会知道它是这个大的协会下面的。刚才说是21个博物馆、14个教育和研究机构，以及美国的国家动物园。这个里面博物馆当中有一个就叫做国家肖像馆。
对，
但你一听这名字，哦，走进去挂的全是肖像，曾经是这样的哈。这个国家肖像馆曾经是很多的肖像，但是现在呢，有一些其他的跟肖像相关的艺术品也都在那儿了，包括数码的什么之类的，现在他把这个范围给扩大了。那么川普为什么专挑出这个国家肖像馆的馆长给他开掉了呢？这是个女的，白人，叫做 Kim Saget。 川普啊，对这个人是恨之入骨，原因在这儿，他既然是国家肖像馆呢，他在这个肖像馆里面就会摆置一些肖像，包括美国历届总统的肖像。顺便说一下，这个 Kim Saget 呢， 他是被美国的白宫调查小组收集了17项罪状，这个密密麻麻写的有17项罪状。这17项咱不一一的说，就说那个好玩的哈。其中在美国国家肖像馆的川普的肖像的下边，赫然的印着这样的一字：此人因煽动暴动，
1月6号的
暴动，以及什么通俄门事件等等，2次遭到弹劾，但是最后由于在参议院没有通过，所以没有下台。哎，哪一个总统喜欢在我的肖像你就挂一个肖像，唐纳德·川普哪年哪年是第一届，对不对？哪年到哪第二届不就完了吗？哎，他非要把这句话加上，这个你想他能不恼怒吗？对，同时作为国家肖像馆的馆长呢，他还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这个话也是非常刺激，也是跟那个所谓的DEI 有关的。他就是说，既然是肖像馆，就不能是少数人的肖像，而要照顾到我这个国家的构成。所以他说的是有钱的白人老人，对不对？他说的这三个不行，不能在我这儿进来看到全是又白又老又有钱的那些人，
男性再加上
还有一个必须是男的。所以他就展示了一些什么西语裔啊、黑人啊、亚裔啊什么之类，就放了一些这样的，甚至他还办了一些展览，这些展览当中啊涉及到一些 LGBTQ 啊，就所谓同性恋人或者是性少数团体，他们的艺术家，甚至他还拿了国家的钱，因为他们有一部分是拨款嘛，拿了国家的钱是给这些艺术家，就是不是你创作了我买，是我给你一笔钱请你创作以什么什么为主题的一组肖像或者一组艺术作品等等啊，这都是17项罪名当中的一项一项的罗列。所以他这个 Kim Sajid 被开除了。好玩的是这开除都是上礼拜五的吧，
对，
昨天他还能上班呢他继续上班，我就继续上班，我看你能拿我怎么样。
他不承认，
他说因为你没权利啊，任命不是我任命的，怎么是开除是轮到你开除呢？好，那稍等一会儿咱们再看看美国的文化大革命。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啊。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的文化战，在大学里边，在这个表演艺术方面啊，同时呢在各个博物馆和这个包括什么肖像馆啊、国会图书馆啊、这方面呢各个层面都已经展开了。不少的DEI 的项目，就推展 DEI 项目的这些负责人，就是比较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这些负责人呢，也都纷纷遭到解职啊。尽管现在这个有很多的机构不承认啊，认为说有他们不是属于叫做行政部门的，他们是属于国会部门的，所以立法部门才有权利聘用他们和解雇他们啊。但是这个是法律方面的东西。刚才说的这个肖像馆的这个馆长呢，他就是在很多方面哈，认为说川普和白宫认为说他不符合这个规定，其中一个就是政治的原因哈。所谓的政治原因就是，第一，你推行的这个 DEI 这是不符合川普的这个就是首要任务的哈，或者说是川普的这个意识形态和理念的啊，这是第一啊，优先的目标的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你太左，你就太自由派了哈，或者说是你的政治倾向呢是属于有党派倾向的啊，这个是他明确指出了哈。然后呢，白宫在提的这个就是理由啊，开除他的理由里头，其中就有比如说他和这个奥巴马夫妇两个人关系非常好，还出席这个贺锦丽的那个家里边举行的各种各样的招待会啊、记者会啊之类的东西。尽管有一部分是他作为这个肖像馆的馆长，这是他的工作职责，他必须要去的哈、啊。但是不管，这是另外一个，您有党派倾向，这个也不符合，就是白宫认为说他不符合担任这个职务的这个要求。同时，根据记录，他还给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捐过几千块钱啊，这是
3982.4元，
就是历届吧，
对，
各种各样的这个选举当中捐过 将近4000块钱的这个政治捐款，那当然您在立场上就已经偏向了这个民主党了哈，所以呢林林总总吧，于是呢就等于是把它给解职了。
对，我们就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切实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一位图书馆的或者说是肖像馆的馆长 Kim Sajid 如果他是一个持共和党理念的人，会不会被开除呢？是吧？我们先问这个问题，如果他的捐款是给共和党人，如果他并没有来跟这些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甚至去这个贺锦丽家里什么这些在社交平台上有这些言论等等发表这些图片的话，他会不会被解职呢？这个就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呢我们老百姓是不知道的，就是什么，就是作为史密森学会下面的各个馆的馆长或者他下面的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要不要保持政治中立，对吧？这个是不是他做馆长的一个要求？因为如果你是要要求你政治中立的话，你就不能捐款啊。你一捐款就不管你捐给共和党民主党你都不对啊，这对你的职务有这个要求啊。你想想美国最高法院9个大法官当中有一个人给共和党捐过选，你还当什么呀？对不对？他当然不可以了，他心里面可能是有观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答案，就是当时在任命你的时候你要不要做到这一点。还有就是你的一些个人的理念如果和当权的这一届的总统理念不符合的话，可不可以面临的被总统开除？咱们把这个角度换一下，就是拜登做总统，他看到国家肖像馆的这位馆长呢反映的都是一些他不喜欢的观点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是打压一些少数族裔啊，或者是对于同性恋人的一些歧视的一些展览等等，那么拜登会不会把这个人再开除呢？明白吧？就是说这个例子设下了以后，那么下一次你任命那个人假如换成民主党总统，他是不是第二秒钟也给你开除了呢？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就跟中国不太一样了，因为他这个美国他老在那换，你知道吗？所以你今天这么做明天他也可以这么做，因为他简单的说既然你可以那么我也可以，所以这是一个情况。比如说美国的历史这个问题怎么看啊？因为川普呢他在指责国会图书馆指责国家肖像馆等等这些机构负责人的时候，他是说你们在修改历史，那么既然你指责他们修改历史，那么现在我也可以反过来指责你修改历史。因为什么呢？你比如说这个 Kim Sajid 他作为国家肖像馆馆长，他在2018年的时候办了一个画展，这个名字叫视而不见，他的副标题叫用新的视角看我们的过去，他请的是一个当代非常有名的非洲的艺术家参与，就在这个展览当中就反映美国对非裔的人就是黑裔人拉丁裔人和美国的原住民的他们的歧视和一些错误的待遇，而他把这个展览的名字叫 Unseen， 就是视而不见或者看不见。然后其中呢有一张画是美国的大的贤人叫做杰弗逊总统，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弗逊一张画像，但是你仔细看这张画像用不来仔细看，你就会发现这张画啊这个肖像有一个部分好像被撕了似的被揭开了，揭开了以后露出来的是杰弗逊的黑奴叫 Sally Hemings， 这个大家都知道杰弗逊和他的女黑奴 Sally Hemings 生了孩子。那你说这个事儿不让我说还是怎么办，对不对？那么我现在就有这么一个作品，就是杰弗逊的肖像，然后上面撕了一角露出了那个女奴，这可不可以呢？还有国家图书馆也是，国会图书馆的名字是国会图书馆，对不对？怎么是轮到你总统开人呢？但是他开人了以后下面还有这样一句话，因为我开掉你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有一些书籍不应该传播，这叫换一句我们老百姓听懂话叫禁书，就是有一些书要它英文叫 ban， 要禁掉这些书。其实国会图书馆我们一般人是借不了书的，它不对外开放，
它给国会议员开放，
对，你一个老百姓说办张书证是借不了书的。关键就是它这都是一些信息，就是有一些书我要禁。关于禁书这个话题之前我们也提过，在佛罗里达在美国的一些 州啊，保守的州，什么中学啊、高中啊什么之类的，已经有了啊，大面积的禁书。现在这个禁书进到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说即使你不借书给普通人也得禁，这些书你根本就不应该保留，这个问题比较大。
对，再加上呢，国会图书馆它保留了很多历史珍贵的一些文件、手稿，还有一些记录。所谓的记录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些国会议员，他要求国会图书馆给他提供什么样的资料、研究资料，这个呢，这个国会图书馆是给国会议员做研究用的，所以议员他需要在了解某一个事情的时候，他可以要求国会图书馆给他提供这方面的研究的结果或者是资料。那么这些研究的结果和谁要了解什么样的东西，这个是绝对保密的啊。但是在这个国会图书馆里边，一般的馆员，就是一般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看不到啊，进不到这个系统里头，只有特殊的背景调查有那个权限的人才可以看得到。那么如果要是换了馆长的话，这个有很多匿名的这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们怕遭到报复嘛，所以匿名，他们就说这个里头有很多东西，有很多原始的记录和原始的文件，如果要是一旦毁掉的话就没有了，就没有记录了哈。所以呢，他说这些东西相当的宝贵，如果让就是不负责任的人，或者一个政治理念、宗教理念特别强烈的这个人进来的话，他有可能会毁掉一些他不喜欢的东西啊，或者是取走，或者是就是掩藏起来，或者怎么样。那这个其实对整个的系统来说是一个就是无法挽回的这么一个破坏。
对，这就是今天触及到皮毛的啊，关于正在美国发生的一个文化大革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涉及到了对某些艺术品的禁止展览，以及对某些书籍的禁止发行，这个事情呢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因为它除了涉及到一个言论自由以外呢，它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谁主导民众接受这些艺术品的权利，就是换句话说，就是谁来决定哪些书你可以看，你不能看。其实我想到在英语的文学史上两大著名的案子，一个是英国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出版了以后，美国作为首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禁书，结果这个法案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后才说这是一本淫书，不能在美国出版。当然最后美国的就是拦截的那个这个势力呢就败诉了，最后他成功的在美国出版了，这个是一个。还有就是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也是由企鹅出版社大战法院，那么最后呢企鹅出版社获胜，《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不光是到今天还可以买到，而且光那电影
都拍了，
可能拍了三次还是几次了，对不对？就问题在这儿。当然至于《尤利西斯》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这样的书，它算不算淫书啊？是不是邪恶的东西啊？甚至还有那个俄罗斯籍的作家纳波科夫的《洛丽塔》等等啊，这些书籍都遭到法律的挑战等等。但是上述的这些书呢，一律是英语文学里的经典当中的经典。可能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稍微在经典的里面稍微差这么一点，比那个尤利西斯那个差的距离比较大一点。但是呢，他们都是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其实禁书左派右派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谁做这个决定，你知道吗？谁来决定这个叫做审查？这是美国人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生习惯了以后最害怕的和最痛恨的一个字，叫 censorship。对不对？就是审查。可是现在这个审查呢，已经触及到了从音乐到美术到书籍各个方面了。
对，这文化领域里头，以后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可能就真的有审查啊。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你像好多州里头现在有一些就是教科书啊，或者是这个学校里边的阅读的教材，它不是教科书，但是他说课后阅读教材里头有推荐的名单嘛，啊，名单里头有一些书就已经被 禁止了啊，已经禁止到里头。当然，他有他的理由，比如说有一些书确实是，小孩子三年级以下的不许看，这个到了初中以后是可以什么的，反正他有一系列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规定吧。但是呢，现在这个趋势是已经产生了，这个头已经开了，就是看它会波及到什么样的层面了。现在从小学的教科书，然后到大学里边，你不听话，我当然不能禁你的书，但是我可以砍你的经费，我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制裁你啊。同时，在这个国会的图书馆也好，肖像馆也好，Smithsonian 的博物馆的这个文化教育和艺术领域当中呢，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限制啊，已经开始产生了。